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九月下旬了，生命啊，时间啊，青春啊，你们能不能多停留一会儿呢？
好的，我也有这个呐喊，文慧老师。
你怎么会有这个呐喊呢？心田还年轻，是文慧开始就觉得青春的尾巴快要抓不住了。
文慧老师，我也觉得我的青春早已消逝了。
像那首歌是吗？我的青春像小鸟一样的
不见了。
哎，时间真的是一不小心的就溜走了。
没错。
难怪呢，诗人，哎，先说他是诗人吧，虽然他也是一位呢伟大的领袖，叫摩西。他说的就是求神呢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呢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努力为主而活。例如现在你收听我们这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就是正确的投资。
没错没错，你可以呢透过这一小时的时间呢，可以让你的灵命呢多一点的增长
啊。
不能够说很多，
因为生命的成长一定是慢慢来的。 一下子呢长大呢会成为呢怪人。
拔苗助长嘛。
对，长坏了长歪了，或者是你会觉得那是不是妖怪呢？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读诗篇导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进度很慢，因为我们希望您是慢慢的读，慢慢的消化。那今天呢进度已经来到了第105篇的23到25节。
真的是慢慢来啊。
对，那这是生命的成长啦。当然我们也希望你身体特别是健康方面也能够有所保护保养，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我们有黎医师，我们的中医师来问诊。那么今天呢问诊呢连线的是杨姊妹。
没错，是我们的杨姊妹，还是隔了两周的科普呢才到我们的杨姊妹。那今天呢可以好好听一下呢杨姊妹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黎医师呢？
对，最后的时间呢就是轮到心田跟文慧来说话了啊。我们呢就扮演一下婆婆家妈妈，对了，就是跟大伙儿呢叮咛叮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关于健康的小知识。那说到这个健康啊各方面呢，秋意浓秋雨凉啊，那么我们呢可以在食物当中呢多加一点什么呢？枣啊，
白色的东西，
白色的，对，
百合，
但是也有红色的，例如呢红枣、百合，还有在北方这个时候要多加一点蒜。
哦，蒜呐、啊，大蒜呐、啊，
对，
哎，山东的好像挺好的，对不对？
哎，各地都很好，
哎，
特别是北方，但是因为山东呢，它是蔬菜大省。
是是，
所以呢当然蒜呢是出产的很多。我的牧师他的老家是河南人，那他是河南的啊，然后呢
蒜也很棒，
他每餐吃饭就是一定有一个小碗里头装着不是辣椒酱，而是就深深的白蒜，已经剥好皮的，然后呢他就是一口蒜一口饭，
哎，
所以活到90几。
哇，哎，但我知道文慧老师的老家呢在台湾呢也是流行吃这个香肠然后配大蒜，是不是？
对，但其实闽南人不一定喜欢吃蒜的，蒜都是呢北方人。那为什么要说蒜呢？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伙儿介绍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呢就是摆了摊子出来卖蒜的。那你说哎，这个很平常啊，其实他们真的是有很不平凡的地方，值得呢让我们在这里说一说的。那就是呢
是
小龙、小齐跟小韩，都是化名的啊。那他们呢三位有一个共通点，都是先天性的脑瘫患者，那平衡能力比较弱啦，走路不稳啦，甚至呢可能讲话都不
利
索。
不
利
索，
对了对了，那么他们是在2024年的9月在当地残联里呢一见哇，大家成为呢知音了，那就发现呢大家病情共通，然后呢志向共通，就是希望能够创业。
哎，特别呢是他们的经历也相仿啊。这个小龙呢，他卖过气球；小琪呢也卖过面包；小韩呢卖过瓜子。
嗯，
但是呢都以失败告终啊。
对，那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是的，
对不对？所以呢，没关系，以前失败，现在我们三个人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
没错，一起合租，一起创业。
对，所以呢，他们呢就摆起摊子呢，卖起这个大蒜来了。
嗯，
为了经营好这一门生意呢，这个小韩每天呢会花1块钱买上一个豆沙包，配上生蒜。哎呀，跟我的牧师一样，一起呢嚼进嘴里，向路人展示这个大蒜的品质。
你看，很好奇啊，怎么样
展示呢？对啊，我自己卖的人自己都吃。
哦，
而且呢，北方人，我们南方人可能会嫌那个蒜味不好闻，
对啊，
但是北方人就会，
很呛，
他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蒜味香啊，他们
飘香。
对，他们习惯就是可能他们讲话就四周围都有那种蒜味儿。哦，
是，真的是文化差异啊。
对，那么这个小龙呢，闲暇之余就喜欢呢，去家附近呢练上一会儿，锻炼自己的背力。
对，没错，要扛这个蒜呢，
要每天要开摊不容易，
没错，
对不对？
没错，这个二头肌要有点力气啊。
对了，那小琪呢就制作了许多呢别样的卖蒜标语，同时呢为大家呢烧菜做饭，做起了后勤保障，
各司其职啊。
对，那么三个人呢最多一个月呢可以赚到1200多元啦，生意不好的时候呢大概800多元。那么由于腿脚不便呢，从家呢到农贸市场2公里路哦，他们要花上近1小时才能够到达，所以是很辛苦的。
而且他们呢清晨4点的时候呢已经起床了，马上准备好就开始出发了，所以真的是好不容易啊。
对，
诶，刚刚那个文辉老师不是说起呢他们有卖蒜的标语嘛，那我有看过他们有一个图片啊，然后呢这个标语就写说，我们走路带点抖，但大蒜颗颗稳，人生哪有不晃啊，站稳就好。
对，他们尝试呢就靠自己的力量啊，希望能够站稳，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行。那也希望你也能够靠主耶稣站稳你的人生这个平台，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行。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5篇23到25节，
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他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用诡计待他的仆人。
如鹰搅动巢窝。前文借着饥荒、兄弟的背叛等等一连串的事件，将约瑟预先带到埃及，并且最终促使雅各带着全家一同下到埃及地居住，而这一切皆是出自神的护理。此处经文再次向我们提说，是神在背后带动一切事情的发生。神带领雅各到了埃及，又使他们在埃及生养众多，极其强盛。在人看来，似乎是因为以色列人过于强盛，足以威胁到了埃及的统治，故此才遭致法老出于政治考量而有的迫害。但是此处经文却是从神学的角度向我们阐明，这一切事情背后的推动者乃是神。但这并不是说神创造了这一切的恶事，乃是神借着人诡诈的心思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神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时间已经足够了。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因为歌珊地的富饶和安逸，就忘记了他们祖先时代留下来的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意象，使约瑟的骸骨一直滞留在埃及，不得入土为安。故此神如鹰搅动巢窝一般， 借着埃及人逼迫他们做苦工，使他们失去了往日的安乐，才想起先祖的异象，转而哀求神的拯救。基督徒啊，我们当思想，当天色阴暗，暴雨欲来之时，是否也是神在借此让我们想起那已经在安逸中被我们遗忘的使命和意象呢？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怜悯，因为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就会陷入肉体的安逸中。我们常常在舒适的生活中点评你的恩典，在天花板的房屋中品味着你所赐我们的美好人生。我们也是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神的殿是何等的荒凉，我们塞住耳朵使我们听不见迷羊的哀鸣。恳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为自己求，却甚少为你的国度和旨意求。愿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再次听到你的呼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借着这一切的环境搅动我们的巢窝，让我们有力量起来，离开我们的安乐窝，在旷野中寻找迷失的羊。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我心在高处数算你恩典，你向我所存的意念比繁星还多。
我经过低谷，思想你心事，
但我读屏听得到，
我腿脚不方便，但我还能用手点开电台，
我身体动不了，但是我能心动。啦啦啦
啦啦啦，无限飞行号，一个专门为残疾听众朋友播出的节目，星期六星期日傍晚6点到7点，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拥有专属的天空。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杨姊妹你好。
周慧君好。
哎你好，然后黎医师也在线啦。
哎杨姊妹您好。哎你好你好。
杨姊妹啊，你可以跟黎医师呢说一说你的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是说近来这一段时间，就是也是原来的医生给我看的，他重新来换了药。嗯，都是西药，
都是西药。
对，您是什么问题呢，杨姊妹？
我就是胃是肥，萎缩性胃炎，以及胃里面有多处有息肉。
嗯
嗯，就好像是上个月连线过是吗？
是的。
嗯嗯，然后就回诊了，就回去再查了，原来的药没有变是吗？
只有一种阿米拉唑没变动，其他的两种药都进行调整了。
哦，那现在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就是现在吃了两个星期了是吗？
两个星期，这个星期就吃完了，吃完了这个药呢吃的效果是很好的。
哦，那好那好，就是现在是就是原来的药没有变，再加一些药以后现在感觉就好多了。
好多了，就是现在最后换的这两种药现在效果就是很好，我能吃饭了，也能消化了。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是说你因为是完全不能吃东西嘛，我就说你如果再用中药慢慢去调养，慢慢去调，因为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时间长你吃不了东西，其实人会越来越虚弱，所以还是比较急的情况。那现在他能吃东西了，那能吃饭了，起码胃能动起来了，这样才可以慢慢的去吃中药去调理。因为如果你胃不好，你胃完全不能吸收的话，你吃再好的中药但是你吸收不了也没有办法嘛。
对，就是这样， 他现在就是说，我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疑问的是，他现在把这个这一次用药把那个马丁啉都用上了，马丁啉他不就是帮助这个胃动力的吗？胃动力这种药吃，就是说能不能把我这个胃是现在是有动力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个药吃完了以后，是否我的胃就好了，不需要吃药就可以了呢？
嗯。这个我因为还是要看你的胃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再加上中药，就是说很多时候西药把你的症状改善了，但是就是人整体的脾胃还是比较虚弱的，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就加上中药去把原本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我们的体质改善，把这个脾胃调理好，调理好以后就没有那么容易再犯，因为这个肯定会，你说你停了药以后会不会再犯，肯定会差一点的，但是就要我觉得你就同时再吃上中药把这个脾胃调理好，这样就可以就是巩固，还有就是治根，就是治本的一个方法。
就是老师想的就是我心里所想要的，就是说现在他用这个西药虽然是有效果，但是他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药一旦吃了以后他还会反复的，所以我现在只要把这胃彻底的根治的话，下一步加上这个中药，怎样加哪些中药可以把这个胃康复起来呢？
你现在的症状是怎么样呢？
我母亲的症状呢，就是说吃了他的药以后呢，现在我的吃饭就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吃饭的，原来吃的都是面条，现在吃饭呢我吃少吃一点，吃的蔬菜呢都是容易消化的蔬菜，那么现在这个吃呢能够，我就是说能够每天都能够吃的七八成饱，吃过以后呢也消化了，就现在母亲症状就是这个心慌，
你说是心慌？
现在我就是说，吃的硬的东西我不还仍然不吃嘛，就是吃容易消化的蔬菜，和饭米饭烧的稍微给它烧的也不那么硬，我就吃了，从礼拜一开始试着吃，现在吃了能消化了，能消化了就是说下一步我给怎么去做呢？
就是但是症状现在就好很多了，但如果这样你大便好吗？就是能排吗？大便能每天有大便吗？
每天排，我每天都是在吃，我这个益生菌已经吃有四五个月了，益生菌我每天坚持吃益生菌，吃一支益生菌。
哦，有吃益生菌，
这个没听懂，
他有吃
益
生
菌，
对，
吃益生菌就能排了是吗？
我每一天大便都是正常，每一天排。
哦，好的。那现在吃饭都好了，就是但是就是吃西药，那个就是帮助胃动力的药才比较好，现在就能吃饭了是吗？
对。
那如果这样，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话，可以建议你吃一个叫香砂六君子丸。香砂，香是香，
香喷喷的香。
对对，芳香的香。
嗯，
其实它是几个药，就是香砂是木香和砂仁，但是我们就拿两个字叫香砂，砂是十字旁一个少，多少的少，那个
沙土的沙。
对，那个砂，那个是砂仁，是一个中药叫做砂仁。
嗯，
它是一个就化胃气理气帮助消化很好的一个中药，有木香，有砂仁，就香砂六君子汤，就是有六种中药的一个方，这个中成药也是在药店都可以买到的，它是一个健脾就理气。就是让我们的脾胃，因为听姊妹说的情况肯定就是有点脾胃虚弱，这个是肯定的，但它是就补脾胃，还有就是帮助消化，一个挺好的一个中药。但是当然我觉得最好还是去找中医师，特别是肠胃科的去看，那会更理想，就是更好能够
比较针对性的，但如果就是一般的一个调理，就是六个中成药来讲，我觉得这个还是适合杨姊妹的情况的，可以试一试。
就是一味药嘛，就是香山六君子汤。
对对，它是八味药，但是就是一个成药。
这是药丸是吧？是这个胶囊，就是这样的。
因为不同的药厂它肯定有不同，有一些可能有胶囊，有一些可能是药丸，但我建议你胃不好就最好不要吃胶囊，我怕你感觉就是你现在只能吃一点容易消化的东西嘛，所以我就建议
你
不要，不要买胶囊。
胶囊我每一次吃的西药的胶囊我全部都把壳子去掉吃的。
哦哦哦，那行，你这样做是对的，就是如果你买到是胶囊的，你就把那个胶囊拆开，因为，你的胃，我觉得你吃，可能你自己肯定有经验的，吃完胶囊你感觉会不舒服的，因为难消化，你就避免吃胶囊了。
对，是的，其他的方面更需要加什么？再加你求你呢？
但我觉得如果你说其他比较针对性的我还有其他什么什么不舒服，就建议还是去找中医师去把把脉，也看你的报告啊那一些，然后再给你开一个处方，那肯定是最理想的，最好最针对性的，就这样。但如果你说我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就有一般性的一个调理，现在你胃肠的问题，我就建议你吃这个，但吃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慢慢吃也急不来的，因为要补脾胃的时候其实都不能急的，这个事情
不着急，就是慢慢的，它是中药不就慢吗？慢慢得呀。
其实是中药也不一定是慢，但是你本来就是慢性病，病去如抽丝，就是好像抽一条一条的丝是这样去好的，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病去掉。慢性病这个是慢性病的一个特点，不像感冒，感冒你可能几天好了那就好了，但胃病呢，它是慢性病，就不可能很快马上就好起来，所以还是你吃西药也只是把你最辛苦最不舒服的情况先改善了，但是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说就好了。
那我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吃饭这方面我应该要避免一些什么呀？
我觉得你说的已经很好了，就是你避免那些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啊，你说你菜呀那些都已经是很容易消化的，那我想问一下你蛋白质呢，就是有没有加点肉？
我每一天坚持就是在蛋白质这方面，比如说鸡蛋我就真正鸡蛋羹吃，
对，
它不是讲意思吗？
对，
还有这豆子这个豆腐的皮，我吃了个豆制品的皮，它不也是增加了个蛋白质的吗？
什么的皮？这个我没，
那个豆腐的皮，豆子的皮。
行，
豆皮。
然后呢这个肉这一块我就是吃一些那个炖出来的那个汤下面条。
肉汤
就好像肉汁肉汤这样。我的建议哈，豆类呢它蛋白质是很好，但是豆类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胃气比较多，它是产气的，所以呢我建议胃不好了就不要吃太多豆类的，反而我建议如果你说只吃肉汁啊肉汤那些，不如你就吃点肉，就可能是肉末啊，就是把你可能消化不好，你就切成小粒，或者是用搅拌剂搅成肉末这样去煮，就直接吃点蛋白质比这个肉汁肉汤更好一些。当然你不能一次过吃太多了，但是就吃点可能搅拌过的一些肉末还可以，我觉得因为这个还是营养比较重要。你可以喝点肉汤，但是如果只喝肉汤不如你吃点肉。
你讲你对，很对，我就要注意。还有这个，我想把那个吃了个虾，不能吃虾皮，行不行呢？
虾皮可不可以吃？
其实为什么不能吃虾呢？虾是可以吃一些的，不要吃太多。
但是虾皮可以吃吗？姊妹的问题是你，
虾皮呢不是很理解，这个虾皮是很小很小的虾，然后晒干的是吗？对，这个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你少吃一些可以，但是虾皮呢它是有那个壳，虾的那个外壳。
哦，就是有那个硬壳，有点像鳞的那种硬壳。
对对对对，那个其实钙质很好，但是到底它好不好消化，我这个我不敢讲。你少量的吃一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就不要太多，不要什么都放，这个明白吗？它
他那个我只是把热和那个虾，是我一个姐妹她的家里塘里的虾，我把它，我准备把它放个肉，一起用绞肉机绞起来，做成一个一个一个肉丸子，这样的是适量的吃一点，能不能吃？
对，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这些都是已经很注意了，这些都应该是好消化的东西，我觉得可以了。还有它也有很好的就蛋白质啊、钙，那些都是营养都很好的，你就注意吃一些这一类的，也吃一些其他的，豆类的不要吃太多。肉类我觉得蛋白质是好，但是它很多人呢反正吃完会胃胀，会觉得很多胃气，所以我就不胃不好，我就不建议吃太多。
健康三字经，溃疡病忌辣酸，不饱食多次餐。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老师，就是说我到下午的时候呢，他这个气就是在肚子里面，我只是感觉啊，他就是因为里面有胃气才会形成，我原来没这个现象，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他就最容易就是排气，就是那种放屁，而且很响的那种感觉，
到了下午才会有。
对，不如这样，你就留意一下这个情况跟你吃这个豆类有没有关系，有可能是吃完豆类的东西，然后当然不是马上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你试一试先不吃豆类的东西，看有没有这个气的情况。
这个豆子呢我一直到现在没吃，我知道豆子是胀气的，我没有吃，我就是买那个油挤的那个豆皮是干的，我然后泡出来那个，我将这把容易消化，我就每天烧菜的时候盖一点搁在里面，不是每一天都吃，就是在最近这一个星期。
是的，豆皮。豆皮是不是那些就是好像豆浆上面的？
对，炸过的，
上面的一层
炸过的干的，我们广东这块叫腐皮是吗？
好像那
干的样子。
对，其实那个东西呢是那个豆浆上面的一层油脂啊，就是好像脂肪，但是它是豆类的脂肪。就叫豆皮，其实那个呢还是挺油的。就是比较油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算不胀气，但是它还是比较油腻，所以也不好消化。
哦，我知道了，那我以后我就不吃了。我以后不吃了。
你试一试，你留意一下会不会跟那个有关系，你是先不吃那些豆类的，看有没有那个就放屁啊那些会不会好转过来。
如果从今天开始就不吃了，仍然还有这种现象的话，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气很多。本身呢就是打屁的话其实是完全正常的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的反应。不如这么说，没有打屁的话是不正常的，就是那些我们吃下去的气啊，那些全部就可能在里面或者从胃上来啊，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往下，就是可能打屁，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应。但是如果太多呢， 就是经常的打屁或者很多很频繁，会觉得很尴尬的。其实这个就是说很可能就是当然可能是胃里面有一些问题呢，也可能是吃的东西，对于一些特别气很多的产气特别多的一些东西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比如说那个甜薯，
就是地瓜，
对，就是这个也是吃完以后特别多，这是正常的。
这一类是我在最近自从胃不好一直到现在没有吃过，只有吃南瓜、山药，还有个就是胡萝卜，就吃这三种，其他东西我都不吃。
这些都好的，南瓜、山药、胡萝卜是吗？
对，
这些都好，都可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觉得只是吃这些，还是打屁很多是吗？
对，就是这个跟以往不一样，以往不是这样的。现在你要在你现在在家里，你要到外面的时候啊，都被蚊子和烂子控制了，这种感觉。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好吗？
就是说我是在家里是这样的，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你要到公共场合去的话，你像这样的那难以控制的话，那种都有点就是不正常嘛。我觉得不正常，原来没有这种现象呀。原来就是有这个有拍。那个拍屁不也是正常的吗？正常，但是现在我感觉到不正常是什么呢？它来发出响声。
就是说你觉得在公共场合就很尴尬了，而且你觉得不正常，因为它发响声。但是你跟医生说说看，譬如说你说很频繁，这个频繁次数怎么样？是一个钟头好多次，每次都很响，还是这个频繁的次数情况如何？这个比较具体一点好吗？
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星期来，从礼拜一开始，今天礼拜三礼拜四这几天呢，它少的次数减少了，减少了，但是那个响声没有变，次数减少了。
我在想哈，你这两个星期就加了那个就增加胃动力的药，是不是吃完这个药以后打屁就多了？
他每一天呢，不是你我吃的药，他是一天吃三次，三次都是饭后吃的。我吃的都是每一天都到了下午，现在不还是上午吗？等到吃过饭以后，吃过饭以后呢，这个大概一两点钟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我明白，因为有时候时间也。是根据每个人就是每个情况不一样，但是会不会是这两个星期加了这个药以后打屁特别多呢？
就是这两个星期在没有吃这个药之前，这个比现在还频繁些的。
也是很多。
吃药之前也是很多吗？
吃药在换这个药，现在次数减少了，在没有换这个药之前吃这个次数更频繁。而且都还胀着来着，他胀，现在呢，他都不感到不胀，现在都不胀，他也有这样的现象。这些，我就说这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就是说，其实吃药之后情况有改善，第一个就是次数减少了，第二就是不胀了，因为之前不但是很频繁，而且呢还会胀，对不对？所以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是有改善的。
改善的是有改善，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担心的是，我这个药停了，这个药不能长期吃，尤其是欧米拉素，我吃有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欧米拉素吃多不好啊。
那就是这个胃胀气气很多，其实就是你的胃炎的一个病症之一，但是现在有好转了。你也说这几天次数有减少了，只是那个响声还是感觉不舒服，就是反正不感觉不正常，但是也已经慢慢往正常的情况发展了。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就要忍耐一下，就是也注意一下，就吃的东西会不会会不会跟什么有关系。你说每天下午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就留意一下早上吃的东西会不会换一下，吃其他的东西看有没有改善。因为我听你说现在情况已经有好转了，我觉得你就 不用太担心，
嗯，
就再看一下，慢慢的他会慢慢的好，这样吧。
嗯，那我这样，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在胃里面呢，其实上一次我就看的时候，那个金主任跟我说了，他讲天气不热的时候，你来把这个胃息肉给他做一下。我就问老师，这个息肉需要不需要做呢？
这个胃息肉要不要把它割掉？
我上一次我记得我建议你回去回诊了，就是去找给你，你找回你的医生，其实就是跟他讲一讲这个，看他会不会建议你做这个胃息肉把它除掉，因为这个胃息肉，嗯，也看情况，因为很难说，哎，反正胃息肉一定要做手术把它摘除，或者不要做，其实每个情况不一样。所以我才建议你回去找你的医生去问一下，他没有给你建议请你割除吗？
这是我后来我又去挂一个专家号，专家怎么说的呢？专家讲你这个胃息肉没有什么反应，他给我强调了两次，胃息肉没有什么反应。我的理解是我这个胃是炎症，你的胃息肉应该说，不是一回事件，不影响。那么我家呢，那个金主任就我把他要马上要做手术，他说你现在把这个炎症治好，他没要我把那个胃息肉做了，他俩想法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听谁是对的，我就不知道。
嗯。其实他因为你挂的都是专家号，我觉得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我听你这么，我也很同意，就是很难说你一定要做或者一定不要做，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他讲的很对，就是先处理你现在的炎症，因为现在你胃不舒服不是这个息肉引起的，一般的都是炎症引起的。那胃息肉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最怕就是变成胃癌。但是它如果它要变也不是很快的事情，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也不一定说哎呦息肉局会变癌啊，也不是。所以这个不好讲，不好说，哎，一定要做或者一定不要做，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也可以先观察它有没有变化。如果哎，它好像变大了，这样就觉得考虑要把它切除，或者人他好像一直没什么变化。我估计他跟你说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他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才去考虑这个息肉的问题。现在先考虑就是胃炎的问题，先治好这个胃炎，这个处理了好了再去考虑这个息肉的情况。因为你现在你在做一个胃镜啊，虽然手术不是很大，但是你现在胃已经很不舒服了，我就怕你胃觉得更难受，所以先搞好这个胃才再考虑这个息肉的问题。但我也没有什么意见说一定要做或者一定不要做，这个我觉得还是问专家的意见了。
嗯，好，老师你讲我听明白了。那我首先就把这个胃炎治好，至于那个下一步，我现在挂今天昨天预约挂到那个云南的医生金主任，他是下礼拜三再给我一个复查，我再去问他怎么讲，是否他说给我什么样一个，至于是他说的，要说到天凉气的凉快的时候叫我去做的，是他说的。嗯，
没关系，你就跟医生说你想先治好这个胃炎的问题。那我想医生也是说他说天气比较凉快，我相信医生也是想等治疗胃炎过一阵子再看情况。
对，
嗯，对，他第一句话我就讲你这个息肉做了没有啊？我到了这给他看的时候，他第一次就问我的话，我讲我不尊重你的意见嘛，我给你看，你说。现在不要做心治嘛？你现在又问我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我都没想到他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说明了，这个还需要做吗？你是也是他本
第二次看就是他，第一次第三次他跟我说这话的，
嗯，
懂吧？
嗯
嗯。嗯，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所以我挂专家号，又是问专家，专家讲现在你不要放个地方的，日子就放个地方的，你要把这个胃的炎症治好，他就这么说的。
嗯、是，是，
嗯嗯，我也同意，我觉得你先治你现在最困扰的问题，就是你胃炎的问题，肌肉。你现在反正你现在不舒服，一般都不是说息肉引起的，但是息肉就是说明你有这个炎症一段时间了，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改变，所以你还得治这个胃炎。我觉得你说现在已经有好转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恩的，因为时间还是不算很长啊，但这个好了，就像这个现在胃好一些，吸收胃好一些的时候，就抓紧去调养啊，胃这个调好。
好，老师，这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多少人在为我祷告，感谢神，也是神的恩典，包括你们，感谢神老师和温慧老师，你们都是这样的关心我，我想神会肯定我这个罪人的，感谢主吧。
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所以你知道呢，这个上帝爱你，也知道呢，大家都关心你，也谢谢你今天呢特别来跟李医师呢回报一下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继续观察。那李医师告诉你吃的东西啦，你自己好好观察，还有你这个排气的问题，你也看看跟你吃的东西有没有关系，然后有情况再继续告诉我们，告诉李医师好不好？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
上
帝加倍祝福你们，感谢神啊，
嗯，愿神赐福你，
谢谢你，
好，再见。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他未曾允许你阳光成闪耀，
阳光闪耀，
他未曾允许你
天空湛蓝，而他只允许我们满心欢畅，使我们勇于面对各种试炼。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常常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常常喜乐。
的时间呢过得很快啊，听完了李医师跟杨姊妹的连线呢，已经来到了6:50。那记住了，我们下一回呢跟李医师连线的时间是10月几号呢？
10月2号，10月2号的星期四，也就是下周的星期四。
嗯，
很快就到了。
对了，早上的9:30到11:00。那如果您需要呢，提早让李医师为您的病情呢做一点预备，因为他才能够准确的一些给您回复啊，或者是建议。早一点透过电邮短信将您的情况告诉李医师，那么当天也可以及时的打电话来啊，我们帮您做个挂号，但是可能要排队。
嗯，所以呢，如果您排长了，请您依然要耐心的等待呀。如果真的排不上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11月嘛。
对，
还是有盼望的。
对对对啊，当然呢，如果您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会帮您
优先安排。
对对对啊，所以就是呢，告诉您啊，您不孤单，您需要帮助，我们尽量呢能够服务到家。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的健康马起来
是文慧老师您最喜欢的。
对，我就觉得我保留了咱们中国人最美好的传统之一那就是午睡午休、哎、其实内地很多人有这个习惯的、但是香港这边就完全没这个习惯，所以呢我的午休已经成为我的招牌之一了啊。
没错，一想起文慧老师，哎，就是
午睡的时间，他需要午睡。对、
哎、午饭不用找文慧。
对了、所以大伙儿常常出去吃饭啊，就我留在公司呢乖乖的午睡。
真的有睡着吗？
有，真的有睡着、哎、啊。而且呢如果不睡，我下午大概呢就要靠咖啡提命了、
哦、
续命。
哎，那我真没看见文慧老师下午多喝咖啡。
哎，没有、但是就是啊、如果真不行会喝咖啡。那大部分时间尽量不喝咖啡，下午的时间
是，
那就用其他方法来提醒啦，让自己的精神呢能够呢提起来。不过午睡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过一些的医学研究报告，他说呢午睡不但是可以使我们的大脑下午呢运作更顺畅一点，因为午睡等于让脑袋关机，
没错、
让那个机器休息。还有一个，午睡原来可以让我们呢延缓年老老年痴呆症。
哦，
因为你的脑子就不会这样高度
运转，
对，你让它有休息嘛，当然就可以保持得更好更久远一点、还有可以延长寿命。
难怪呢，我觉得我现在青春已不在，因为我没有午睡的习惯。
对，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午睡了。好，我们今天呢分两个重点来讲啊、一个就是呢午睡的姿势，那另外一个就是午睡的时间、
是
多长呢？哈，或者说多短呢？
两个重点呢？
对，一个重点就是姿势。那午睡呢，通常呢在办公室嘛，当然你也可能在家，在家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姿势的问题了，因为、
一定是躺平嘛。
对，沙发也行，
对，
你家的床都行，但是我们在公司呢就有点问题了。哎，不过我们还是先说有不同的姿势吧。首先呢，最好的姿势，当然
就是、躺在床上睡。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万峰老师他有一张床在公司，
所以他这个这个睡小床呢是办公室的好选择，
对，
最佳选择。
对，所以平躺在一张床上，枕着这个高度适中的枕头入睡啊，你想想看多舒服呢。再来第二个姿势就是呢，
万峰老师的展开小床睡觉嘛。
他那个是小床吗？
他是小床来的。
当然当然，但是以我来讲那就已经是一张可以睡的床了、我家里的床跟他那个床大小差不多了，
已经是很奢侈的。
对对，那当然我们可以买那种的好像折叠的小床。
折叠的、
我看到啊、视频上有一些这个什么椅子一拉开，椅子、一伸展就变成一张小床。
其实呢这样的姿势呢就是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脊柱稳定啊。
还有一个就是呢，好，我既不能有床也不能有折叠小床，没空间，我就只有椅子，那我们就靠在椅背上睡吧。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觉得第一个你要把椅子呢放低一点
啊，
让你的脚能够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的着地。对，第二呢就是最好佩戴一个 U 型枕。 哦，就是
不能让你的颈部悬空了、啊。
对，有些椅子的椅背不够高，
是、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坐的直直的、嗯，或者是瘫在那儿都不舒服，然后那个脖子都不
没支撑。
对对对、嗯，好，再来一个就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坐在那个椅子上睡觉，可以的话，板凳、嗯，如果可以的话呢、嗯，可不可以靠墙？
可以、啊，
因为让那个墙支撑我们的脖子。
嗯，还有我们的腰部也要得到支撑。
对，那么最多人选择什么？
就是呢，趴在桌子上面睡嘛。
对，
我们的手就是枕头。
对，那不但手麻，而且呢，你会发现你的脖子可能也会落枕。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一直趴的那边那个脸呢，也很容易有皱纹。
嗯啊，对呀、啊、对呀、啊嗯，而且呢，还有你趴着睡觉呢，会压迫到我们的食道啊，
嗯，
然后呢，就使它变扁，导致呢气体大量的聚集，出现胃胀气。嗯，
但是没办法啊，因为我们就在公司啊，那怎么办呢？嗯、
这是扣分姿势，
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呢，就是上某宝，
某宝
去看看有没有一种呢很合适午睡趴着睡的那些枕头、嗯、是有的啊。
是，
那办公室午睡呢，保护呢我们的颈最重要啊，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好啦，那时长呢？
嗯，时长呢最好呢就是要其实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好处啊。10到15分钟呢就是容易清醒啊。如果你是不能够睡太久的人呢，就睡10到15分钟就最好，因为呢
也就是
马上清醒。
对，你醒过来的时候、嗯、你不会觉得哎呀好像睡不醒那样啊。
对呀、
啊。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对心脏啊那些有好处的是20到30分钟、嗯、这个就是现在我的。
嗯、哦，
因为根据呢美国那一边呢做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呢午睡24分钟可以使工作表现提高34%，
哇，
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了54%，
所以我们1分钟也不能多，就24分钟就好了。
对对对、嗯、不是啦，20到30分钟，但是我觉得20到25分钟差不多了，我现在都是维持这个时间。
嗯，
那这个如果您昨天呢熬夜啊、
哎、没睡好啊，
对，那你今天午睡可以长一点，如果时间允许、嗯、大概40分钟左右。
嗯，可以让你呢进入浅睡眠的模式，给大脑充电。
对，因为呢一超过呢这个40到45分钟，你即将进入深度睡眠。
对，
所以如果呢你只是呢睡个一个钟头、嗯、你深度睡眠的时间相对等来讲就只有
很少的。
对，那么你醒过来的时候、嗯、你就会发现怎么搞的，我越睡越累，
我还没睡醒呢。
对，
嗯，
那这样的一个午睡呢，其实就对我们所谓的午睡午休呢、嗯、没有达到那个最高效率，打了折扣了，
而且晚上的睡眠可能也大打折扣呢。
对了，总有一个地方
让你安歇，
总有一个人
听你倾诉，
无限飞行号，
我们一直都在。
我今天下午有没有午睡呢？
嗯，您想想呢，有吗？
星期天下午我通常有午睡的，因为平时上班不能够好好的午睡、哦、我的意思是说躺在床上
哦，睡40分钟。
嗯 ，no， 还是保持半个小时、嗯、
哦，那挺好的。
是，那对于今天呢您听到的无限飞行号的内容，你有什么意见吗？
嗯，
那或者是在当中有什么样的得着，都欢迎您告诉我们哦。
是的，在这里呢陪伴您一个小时的有心田
文慧，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